曾国藩劝说兄弟曾国荃退兵，结果到头来没说动，反而叫曾国荃一番话把曾国藩说的没词儿了。哥，我不怕你生气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不能撤兵，我不怕他把我吃掉，我希望他来兵对兵将对将咱打一场硬战，这是一。另外哥，你考虑过没有，谁都瞅着金陵是块肥肉啊，我们不取别人必先取啊，一旦左继高李少全两路的兵打到江宁来了，人家要先夺了头功，哥你后悔不后悔啊？我之所以不动，像个钉子一样钉在这儿，我就等着那一天，我相信破城的头一个是我，进江宁的头一个是咱们曾家军，我就代表哥哥你了，功劳无论如何是老曾家的，不能让别人夺了去，因此种种我绝不能退兵。哎呀，你真别说，曾国藩一听兄弟说的还极其有理，那么老四啊，你认为你在这待着心里有底？
有，
我什么都不怕。另外哥再跟您说，我现在办了两件事。
什么事？
一，我已经派专人回湘乡募勇去了，招兵去了，大概月底人就会到，多了5万，最少也得3万，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上几万人，我怕谁？哎，这是一。另外再跟大哥您讲，我派了200-300人打入到金陵城，我派了细作都打入城里去了。哟哈，曾国藩还真没想到这手。
哦，
长毛子眼皮底下有咱的人，那当然了。而且我派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，城里的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朵里头，长毛子一举一动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，我怕什么？
是吗？
兄弟你真行，哥哥我指挥战斗这么多年居然没想到这一点，跟我说说看，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？哥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我派进去的人都打入他们的上层了，这些人跟我讲，现在那个伪洪天王洪秀全打进了南京之后就没离开过天王府，也别说没离开，就有一次离开了，那是到东王府加封杨秀清为万岁，就走了那么一回，剩下就在宫里头一忍，过着花天酒地糜烂的生活，那个人是腐败透顶了。现在他的高层领导是离心离德，就指这俩人，一个叫洪仁干，洪仁干表面上总理全国事务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大权在握，实质上这洪仁干是个书生，下笔千言，胸无一策，轮到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啊，所以带兵的官根本就不服他，他是指挥不灵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这是一个事儿。另外掌握实权的现在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新晋加封的忠王李秀成。
对，
我听说李秀成这个人十分了得，一点不假。李秀成很有能耐，别看他是长毛子，这一点咱得服他，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也埋伏样样精通，而且对伪天王一颗忠心，尽心尽职。遗憾的是这么样一个人物，洪秀全不信任他，自从杨伟内讧之后，洪秀全害了怕了，对异姓的人领兵他从来就不放心， 因此又使用李秀成，又不信任他，两个人矛盾是极深极深的。上层领导集团既然是这样，咱就有空子可钻呢。哥，您说这个机遇多好啊！我能放弃吗？我能撤兵吗？这倒是。那你有把握拿下江宁吗？
哥，今天正是我要求您的事儿。
哥，您不来了吗？我现在啊是这么想的，这南京有两方面往里头供应货物，什么吃的喝的军需用度，从南从北都能往城里头进。北边靠着长江，长江的水运通过水西门能运到城里，南面通过汉路也能运进去。只要供给给他东西，对咱来说就大大不利，因此我就主意关上南门北门给他卡死，断绝水，断绝粮食，断绝一切用品，不战自乱。大哥，这您比我清楚，现在看来我负责的是北面，您能不能帮着我把北门给他堵死？
说吧，怎么个堵法？您看地图，
大地图打开了，曾国荃用手一指，您看着吗？这就是长江，长江在江宁的北边和西北边，这两方面现在长江通道都归我们掌管，唯独这一小块挨着南京近的依然在长毛的手里，我们要动用水师给他夺过来，重点就是九福州，能把九福州掌握过来，就等于把北门关上了。哥呀，您得派水师啊，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，拿下九福州来，就可以说南京就拿下一半来了，北门就等于关上了。
好吧，我支持你，你放心吧，回去我马上就调动水师助你一臂之力。
哥，妥了妥了，北门你帮着我忙关上，南门我自己关，来个关门打狗，瓮中捉鳖。曾国藩一看这老四真有气魄呀，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也深受感动。
好吧，
还有什么困难？钱，缺钱呐。哥，打仗是玩命，重赏之下才有勇夫，弟兄们图个什么？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在这玩命图什么？图升官发财。现在钱呢，我得大把大把给他们钱，才鼓舞他们有士气，才能替咱们玩命。您得给我解决20万两白银。
20万两难呐，现在咱们开支浩大，国库的银子一两都不给，全是哥哥我去筹措，这20万不够分派的，哪儿都要钱呢，我顶多能给你拨出2万来，不行，20万一两都不能少。
哥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刚才说什么不够分配的，这个也要那个要都不给，你也得给我。
我为什么？
我为咱们老曾家。哥，你的心眼不要太公正了，你得偏点心才行呢。你支持我，我打进南京去，要什么有什么呢？你支持旁人干什么？
好吧，不管我想什么办法，在月底给你送来20万两银子，我谢谢哥哥，我肯定我不走。
说到这儿，曾国藩一看他决心已下，曾国藩把佩剑摘下来，
老四接剑。
曾国荃知道哥哥佩戴这个宝剑是宝贝，是传山先生老王家王世全赠给曾国藩的，雪铁如泥啊，那是一把宝物。 曾国藩老带着，有几次要抹脖子想使这宝剑来的。今天曾国藩把宝剑摘下来，兄弟，剑给你了。哎呦，曾国荃这个乐呀，接剑在手，摁崩簧一推燕翅，咔嘣嚓，营房里打了一道利闪呐、啊！这宝剑是龙吟虎啸啊，蓝汪汪的剑身，冷气袭人呐、啊！兄弟，只有你才佩戴这把宝剑。哥哥赠剑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预祝贤弟一帆风顺，我一切一切仰仗着贤弟了。曾国荃把剑搁在鞘里往身上佩戴，哥不要说，你老人家用心良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是马到成功。哎呀，曾国藩心里说话，他这性格就像我前些年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点都不差，沾火就着，天不怕地不怕。难道说现在我变了，老了，官当大了，顾虑多了，看来我不如他呀。最后就顺从了曾国荃。临行之时拍了拍曾国荃的肩膀，老四啊，千斤重担哥哥就交给你了，大哥放心，万无一失，我一定给咱们老曾家露脸，你就放心吧。就这样弟兄分手。曾国藩回到安庆，按照曾国荃的建议，马上调动水师，派彭玉麟、杨再福率领长江水师5000人就抵达雨花台。哎呦，曾国荃挺乐，哥哥真办正事，全力支持我。曾国藩还怕他的兵力不够，从安庆大营又支持了5000陆军，装备精良，供应给曾国荃。你要说曾国藩一点偏心没有是不可能的，怎么也偏袒着自己的弟弟。曾国荃这话说对了，我露脸，咱老曾家不露脸吗？老曾家露脸，我露脸，不就是您露脸了吗？所以在所有这10万大军当中，装备最精良的，供应最及时的，就是曾国荃领导的部队。怎么的，曾国藩想办法也得给他帮忙，但是大面得顾得过去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彭玉麟、杨再福来了之后，见着曾国荃，光说不行啊，从哪儿占九福州啊，从哪儿关南京的北大门呢、啊、地理相当重要，得熟悉熟悉情况。就这样，他们坐了一只快船，有几只船在旁边保护着，在长江进行视察。彭玉麟他们拿着望远镜照了一照，好家伙，这长矛的真够厉害的，铸的是铜墙铁壁。远在杨秀清那时候，咸丰3年，他们一进了江宁，就进了南京啊，就开始修这城防，把城墙加高加厚，外边修大石堡，一座挨着一座，险要的地段全都控制。就拿长江来说，现在长江的水师让曾国藩包下了，太平军一只船都没有。田家镇打了个败仗，水军几乎没了，要说一只船没有呢也不现实，有点不参加战斗了，所以长江江面整个被湘军控制。但有一样，挨着南京近了，这段江面要塞都是太平军控制，修的炮台安的都是开花巨炮，不惜重金也从国外买来的，控制着要塞。你这船一到，它轰轰就放炮，你不能靠近。 他们视察了草鞋峡、内子湖、采石矶，所有险要的地方都看了。彭玉麟摇摇脑袋，四爷，这骨头难啃呐、啊，难啃也得啃。长江都叫咱控制了，就这一小段任它猖狂吗？话虽如此，这要强攻得有多大的损失，那讲不了，打仗就得死人，就得有损失。杨再福不在乎，这样吧，明天我率领几千弟兄先试探试探，攻打他的水西门。第二天开战了，简短解说，杨再福一点便宜也没占着，几千人连边都没贴上，就让一顿大炮给轰回来了，损兵折将。杨再福不服气儿，妈把明天还干。第二天领兵带队又去了，又叫人一顿大炮给打回来了，贴不上边。彭玉麟一看这蛮干哪行啊，彭玉麟说不行不行，咱得改变战术啊！我看这样吧，明天停止进攻，我领个人呢先去摸摸底，摸完了底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办。转过天来，彭玉麟领着大将李琦，这李琦也是湖南人，小伙子精明伶俐，而且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，一个人盯十个人，跟彭玉麟俩人化了妆了。彭玉麟化妆成猎户，是打猎的，弯弓插箭，带着猎刀。哎，李琦呢化妆成樵夫，打柴的。两个人化妆之后驾着一叶扁舟开始深入内江。这九福州有多大呀，就这片陆地吧，长了下16里地，宽了下有的地方一二里，有的地方六七里，是个嘎嘎型的。靠着江北岸，靠着大江的江北岸，南面江面开阔，主航道，北边最窄的地方也就十几丈，他们就顺着九福州这窄地方开始往前进。谁都没留神也没注意，他们特殊的发现呢，靠着北边这岸上全都是苇子，全都是蒿草，连个人影也看不着。他们这小船找了个地方弯住了，俩人弃舟登岸，往九福州这看看。一瞅这九福州上军旗飘摆，太平军在这控制着北方要塞，这要丢了北门等于没了，所以有重兵把守，靠不了边儿。他们上了岸了之后，是在北边这块岸上往九福州上看着，时间长了怕被人家发现，俩人化妆干嘛就得干嘛。还真不错，走了一上午，打了那么五六只兔子，打了几只锦鸡，背着怎么没人啊，有人打听打听。过了晌着正往前走着，李琦眼睛，哎，那有人钓鱼，这地儿还有人钓鱼。彭玉麟一看可不是嘛，走到近前一看，是60多岁一个老头，带着斗笠在青石上坐着，鱼篓在水里头，拿着鱼竿心平气和的正在这钓鱼。听着脚步声，钓鱼的老头一回头一看，来俩人，一看拿着东西，哦，打柴的，打猎的。彭玉麟迈步过来了，一笑，老伯您好啊。
好啊，二位好啊，来来坐坐坐坐，这有干净地方，
旁边也有块青石，俩人把东西放下坐下。彭玉麟挨着他，老伯钓鱼呢，怎么样？
还行吧，一天多了钓不了二三十斤吧。
嚯，能钓那么多？
都在这鱼篓呢，不信你看看，今天还真不错呀，
要照这样超过30斤呢、啊。
彭玉林把那鱼篓提了上来，盖儿掀开一瞅，大鱼都这么大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。说这什么鱼？
名贵的鱼啊！这地方长江下游产石鱼啊，这种鱼叫石鱼啊，味道鲜美极了，比别的鱼都尊贵。特别是这一段这儿的石鱼啊，特好吃。
行行行行，老伯您还真行。在哪儿住啊您呢？上这儿钓鱼来？别提了，离这不远，也就3-4里地儿吧。原来啊，我就住的九福洲，现在不因为打仗吗，把住户都迁出来了，不让在这儿住了。李琦一听，我们正要打九福洲，这个事儿可不能放过。一捅彭玉林，彭玉林明白，老伯，您说那九福洲是哪儿？就这里边啊，你看这像大岛子似的，就这就叫九福洲。您就在那上面住啊，那还能住人？
嘿，你瞧你说这话说的，怎么不能住人呢？我们住着18户呢，算起来10-来口人呢。
是啊，
那都靠打鱼活着。不，打鱼的有几户都是无能为的，像我这没有一技之长，打点鱼靠老天养活，有的还种地，那顶地儿多了，种点地种点菜，到城里去卖，维持生活呗。咱小门小户的，咱也图个啥呀，能喂饱肚子就行。
哦，
那您什么时候搬出来的？才几个月，这不是说起来了吗？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啊！有一个曾国藩呐、啊，听说都管他叫曾剃头，说他杀人杀的多。曾国藩哥好几个，还有个叫曾国荃，大伙都管他叫九帅，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。曾九帅来了之后，要攻打天津，太平军十分重视，所以说呢，把九福洲就给占了，派来不少的军队，拉来不少大炮。后来找俺们商量，说老乡，这要打大仗了，你们要再在这住着危险呢，白白的送死，搬搬家吧。啊，马上就开始搬家。